神用的人并不一定要聪明过人，但他必须是一个有信心、愿意追求长进的人。天路历程并不花香长漫，但他们却能靠主迎向挑战。让我们从他们的经历学习属灵功课，为主做个良善忠心的得胜精兵。属灵精兵，
摩西呢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。神使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结束他子民在异地做奴隶的一个时代，也使用他为选民留下了五经律法。然而这样一个为神重用的仆人呢，也不是一天就诞生的。当我们回顾神塑造他生命的历程，就会发现他所以能够成为一位属灵的伟人，是因为他愿意承担起侍奉的挑战。摩西的一生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三个时期，每一个时期都包括40年。第一个40年是他在埃及王宫中做王子的时候，第二个40年是他在米甸旷野当中做牧人的时候，第三个40年他是旷野当中的领袖。今天我们要集中看的是他在人生当中第二个40年和第三个40年中间的转折。虽然摩西出生在绝望、痛苦和危险之中，神却亲手计划掌管摩西的一生。摩西逃过了法老的追杀，被法老的女儿收养了以后，在敬虔母亲的教养下长大，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、行事都有才能。王宫里的繁华、富贵没有冲昏摩西的头脑，摩西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血统。长大以后，他宁愿跟神的子民一同受苦，也不愿意在罪恶当中享受片刻的欢乐。后来他失手打死一名埃及人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，只得逃离埃及，去到米甸旷野隐居。经过40年孤单无趣艰苦的放牧生活，消磨了摩西一切的雄心大志，也粉碎了他曾经有过的理想和抱负。就在摩西认为自己已经走到了人生尽头的时候，神的呼召临到了。神要打发摩西见法老，叫他将以色列民从埃及领出来。可这个时候，摩西已经不敢答应神的呼召了。接着，神跟他之间有一段彻底的对话。可以知道，这一度自信满满的埃及王子，现在承认缺乏承担重任的任何条件。他说自己没有声望，没有信息，没有权威，没有口才，没有机智，没有成就。他认为自己一无所长，而他的拒绝激起了神的愤怒。神不喜欢他的仆人因为自己的无能而限制生命的可能，借此逃避神托付给他的责任。神向摩西保证说，我必与你同在。他又在他的名字上启示他的本质，说我是自由拥有的。这个应许和保证让摩西相信他可以向神支取一切属他的能力。摩西终于接下了侍奉的挑战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所行的是一条新的路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原是乌合之众，超过120万的人走在旷野，粮食、居住等等的问题每一件事都是新的。摩西凭什么来去解决这些问题呢？就是每一次遭遇患难的时候，他向神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人生也可能有不断的遭到各样的困难，经历一些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，要应付从来没有应付过的问题。神允许我们有这些问题，那是因为神要借着这些问题使我们长进。长进就是不断的更新。怎样不断向前胜过新的困难，就是要学习摩西的祷告。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，打的第一场仗就是和亚玛力人的征战。 圣经描述，在作战之前，摩西吩咐约书亚挑选人出来，跟亚玛利人征战，而他自己呢，就上山祈祷。摩西把征战跟祷告看作是一件事情。那不少弟兄姊妹在灵修的时候呢，会把祷告当作是跟神交通享受，就像哈拿呢上圣殿祈祷，在神面前倾心吐意，把他的心事和苦衷向神来倾诉一样。这固然是一种美好的祷告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付上征战的祷告，特别就是传福音的事情上，就更加需要努力的祷告。祷告和征战是配合的。出埃及记17:9，记述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，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，站在山顶上。对别的人来说，手里拿着杖不算什么，人老了拿着杖是很自然的事情，但是摩西的杖对他来讲是有特别意义的，因为他蒙召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应许他手拿着杖好行神迹。的确，摩西好多神迹都是拿着杖的时候行过的，比方说降石灾、过红海、击打磐石等等。所以摩西拿着的杖是神同在的明证，也是神应许的凭据。弟兄姊妹啊，在今天我们也要把握神的应许祷告啊，正像摩西抓着神的应许祷告，所以他的祷告有功效。那神有的时候会给人有个别的应许，或者神给你一节很特别的经文，成为你一生得益处的应许，那么你就要紧紧地抓住这应许来去祷告，这样神就会应允你。我们照着神所应允的，用信心支取他的应许，我们的祷告就可以蒙应允了。所以摩西的祷告是把握神应许的祷告。我们也要留意摩西他在什么地方祷告呢？他是在山上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山上可以看到山下整个战争的情景，了解整个战争的情况，才知道怎么祷告。这件事对我们的属灵教训就是，我们不单要祷告，在祷告的时候还要了解跟所祷告的事有关联的真实的情况。我们要认识我们所代祷的人真正的需要在哪里，我们要认识我们所代祷的事情的关键。出埃及记17:11又这么记载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于是呢，摩西要亚伦和忽尔和他一起上山，在他祷告的时候，两人分别扶着他的手，一到日落，以色列人就战胜了。这件事实教导我们，今天我们祷告也像举手，有时候如果我们自己一个人祷告，很容易会疲倦，有时候也会打盹，所以祷告是需要互相扶持帮助的。弟兄姊妹啊，不知道今天神交付你有什么侍奉的挑战，但愿你能够知道，神交付你任命的时候，他也必应许与你同在，更加愿意你多多的祷告，找来属灵伙伴，并且呢寻求主内的肢体，大家一起的代祷，特别是为前方的宣教同工们代祷，为神达成他交付你的使命来去代祷。不光是祷告，读圣经也一样。或许你在年初的时候呢，也曾经立过一个心志，要在一年之内，或者是3年之内把圣经看一遍，只是看着看着呢就灰心了，就落后了。但是如果一开始的时候你能够找到一个属灵的伙伴，和你一起呢去做，一起研读圣经， 一起去查考圣经，一起的来去分享代祷的话呢，那么我相信这个计划就能够坚持下去，肯定能够成功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也愿意做你代祷的伙伴，也愿意做你呢一起查考圣经的伙伴，让我们一起来去努力，把神的话语呢好好的来去研习，并且在生活里边运用出来。这样的话呢，我相信神就会悦纳我们的。